回头的时候，从特别回头的时候，然后他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，你看很清楚的。但现在有一件事，就是说，等到他写信给罗马教会，他明明知道罗马教会的情形，你看见他在这里，他提到什么？他什么也没有提。你看他就是没有提到组织的问题。可是问题有一件是真的，的的确确这些人是圣灵所生下来的。那么好了，你看看这些人，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他们在不同的聚会点。那现在保罗怎么帮助他们？现在第一，保罗把他全部的福音告诉他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问题就在这里。问题就是说，他们既然得救了，又分在不同的聚会，他们的教育程度不一样。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，宗教背景有的根本是犹太人像雅居啦，那么有的你看见根本是在皇家里面，那的确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今话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这些人都因信称义，都因信成圣，最后因信得荣耀，那么这些人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？从表面上看，他们是散在五个不同的地方，但现在很有意思。现在你看一下，为什么保罗劝他们，你们要把身体献上？那等一等你就清楚了。因为在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保罗给我们看见身体。等到你第三节一直读到第十二章的末了的时候，保罗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身体，稀奇不稀？那个身体在哪里？你去看，你去看，第四节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，互相联络和肢体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写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就是大概他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，他对哥林多的教会怎么说？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他们只要在哥林多，圣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稀奇不稀奇？那么而且这些罗马人，虽然他们在一个大都会里面生活，是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些人文化不同，看法不一样，种族皮肤的颜色不一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圣灵要怎么样做呢？如果真的他们得着了全备的救恩，那么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？那么不要忘记，所以当你读到第三章第三节一直到二十一节的时候，那现在你会看见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身体。那么这个属灵的身体，就很明显的要发挥它的功用，而且要显出它身体的见证来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今天在这个罗马，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得救，但起码他们分在五个不同的地球，他们有皮肤颜色的不同，文化、教育等等的不同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他们说，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稀奇的很，尤其在罗马，只有在罗马你能看，有的是自主的，有的是为奴的，有的是希利的人，有的是犹太人，有的是话外人，有的人是聪明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完完全全好像是两极的。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要叫他们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等到你后来读到以弗所书，保罗的光更强了，特别是哥罗西书，你就看见是原来教会是什么？教会那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保罗在这里不大用教会这个字，因为如果你用教会这个字的话，就变成太官方化了。但是保罗所注意的什么？要注意一个实质，就是所注意的这个实际的情形。所以从表面上来看，你看见好像罗马的教会不像哥林多教会那么整齐。好像不像耶路撒冷教会那么整齐，讲到组织，讲到外面，那毫无问题。你看见耶路撒冷整齐的多了，然后你看见哥林多教会整齐的多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什么是教会？教会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它乃是基督的身体。你从以弗所书很清楚，那么而且它是个身基体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你要怎么做呢？ 现在他们分在五个不同的聚会，他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身体？他们怎么能有一个身体的见证？感谢主，你从这个第三节一直到二十一节，尤其这些人在罗马，他们要有一个见证。这个见证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。这个世界上有俱乐部，这个世界上有罗马的组织，讲组织，没有人比罗马更厉害的。弟兄姊妹，像一个一个这样的组织，一个这样的社团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要把基督徒组成一个社团，你推动一个东西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毫无疑问，在罗马，你看有的人比他们都会，但这刚好是他们的危险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中间如果有能干的人，其实有啊。你如果读那个问安的里面，有的人已经比保罗先在主里面，而且是有名望的使徒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这些有做工的人，那么如果这些做工的人他们有任何一点的野心，他们如果用他们自己的杠材，他们就可以从他们周遭的那个社会，尤其在罗马，你知道罗马 那非常清楚的，罗马的法律是很有名的，你很容易就从他们那里就可以吸取一些资源，那么这样罗马教会就应该起来了。那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若读教会历史很稀奇，这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罗马的教会并不像罗马教所说的，彼得没有开始，而且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罗马的教会，你看见这里是什么？这里保罗告诉我们，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成为一个身体，怎么能够显出身体的见证呢？很稀奇，秘诀在什么地方？秘诀就是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身体，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也讲到身体，这里很明显有两个身体，是不是？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。许多时候啊，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没有错。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对于奉献给主，没有人有争执的。但是难处在哪里？我们奉献给主以后，我们最好就是我们与主，主与我们有最亲密的交通。那么我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我只要到主那里，主就给我了。所以永远主与我，我与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可能是全世界最属灵的人，你不需要别的弟兄姊妹。但是不，主给我们看，就是如果你要属灵，你要长大，你不过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。今天你没有主不行，今天你没有弟兄姊妹也不行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如果你稍微懂得和人来往，人际关系是最复杂最复杂的，尤其是神的儿女在一起，刚刚开始很好，像度蜜月一样，那么大家在一起彼此相亲相爱，你认识的越久，慢慢慢慢难处就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有的人说这个地方不行，我换一个地方，因为你有个地方可以换嘛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你奉献给主没有问题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教会怎么能够得出建造？如果你碰到不顺心的，你换一个地方，你看见就谈不到彼此相爱了，就没有功课可以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保罗给我们看，如果今天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你要知道圣灵，你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，就是交在圣灵的手里，那圣灵可以有权柄做他任何的事，对不对？那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放在圣灵的手里，那圣灵一定根据神的旨意。因为不要忘记，因为教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设计。我们的主不光是眼中只有我们一个人，我们的主他的眼中乃是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所有神的儿女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什么叫做奉献？奉献我们以为是只是把我身体献上，放在圣灵的手里，不是，是在圣灵的手里。但是圣灵立刻就把我们放在他奥秘的身体里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这样你能才能够产生身体的见证。所以你再读下去，我们这许多人，然后再读下去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程度说预言等等等等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那么弟兄，你现在你看见所有的肢体就各尽其职。那不光如此，如果我们光是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我们觉得在主手里就好了，那有一个可能，我们觉得我们比任何人都高，任何人都大， 但第三节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要。你知道圣经为什么用身体来代表或者来形容，为什么用身体来形容为什么用身体来形容教会的奥秘吗？很有意思。你知道，如果你认识我们的身体，你拿眼睛任何一个细胞，严格说来，根据那个细胞都可以产生一个完整的人。但是眼睛的细胞特点在哪？眼睛的细胞就是说，它虽然有很多的功能，但它眼睛能看以外的功能全部压抑住了。所以你看，眼睛只有一个功能。所以圣经讲到肢体，圣经讲到我们都是肢体，互相做肢体。圣经没有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细胞，有没有这样讲？如果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细胞的话，细胞可以死很多，一天不知道死多少次。但是不，我们乃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为什么？因为肢体的单位是公用的单位。那公用的单位是什么？公用的单位就是告诉你说，你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产生一个人。但是现在为着成全整个的身体，你看见你有千千万万的功用，你只剩下一个功用，那就是看。你的手那个细胞有个特点，它把所有其他的功用都压抑住了，它只能够尽回手的功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只有圣灵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不要忘记了，那个细胞你把它单独挑出来的话，它我再说可以做成一个人，可以产生一个人，没有错。但是你把它放在基督，把它放在身体里面，它就受了很多的限制。我们这个人可以膨胀，可以大得很，但是因为主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那现在你看见我们就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乃是根据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谦卑。谦卑的功课是在教会里面学的。什么时候我们太方便了，所以很多基督根本是打游击，从一个地方打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再打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你说怎么可能长进？因为圣灵给他最好的机会，你想想看，谁把我们放在基督身体里面？是圣灵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说你奉献给主，主有完全的主权，那么主只有一个地方，只把你放在一个地方，就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。那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你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然后大家彼此照顾，彼此照应，那么感谢主，在这里你就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。爱人不可虚假，恶恶要厌恶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，圣徒缺乏要帮助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一味的款待不是 只吃牛肉汤或者吃一味，不是那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不要忘记啊！你以为逼迫你们都是世界上的人，没有这件事啊！你如果真的就把你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你看你许多时候很稀奇啊，因为你的舌头离牙齿太近了，你的饭吃的太快了，结果怎么样？牙齿就咬痛了，咬伤了舌头，这就叫逼迫了。那为什么逼迫？因为你们两个太近了，你从来没有看见牙齿咬到你的脚趾头，因为离开你太远了。所以今天圣灵让我们学那么多功课，他把一个弟兄放在你的身边，不要忘记，要让你们一同做肢体。所以有的时候会逼，会受伤，会健康，但是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扶助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众，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是身体里面的事。关于世界上的是第十三章，不要忘记，十三章是世界上的，但十二章是教会里面很清楚身体里面的。所以十九节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不报应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什么？ 如果你真正认识神的救恩，这个功课在什么时候你可以学的？乃是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然后主把你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感谢主。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经历这些所经历，然后你有难处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常常觉得有一个实行是很好，我看过有两个弟兄中间他们有过节，那最后怎么办呢？最后一个弟兄就去另外一个弟兄洗脚，他真的为他洗脚的时候，你看见所有的难处就都过去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把炭火放在他的头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这段圣经，你毫无疑问叫你想起山上的教训，是不是？毫无疑问的想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是不是？你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山上教训的时候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：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有谁能够活出那种的生活？你的问题刚好就是你的答案。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没有人。所以为什么你看见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能够转过第二个脸，能够走第二里路，能够爱你的仇敌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。所以当你活出山上的样式的时候，事实上你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正神儿子的形象能够叫世界上人完全看到的，乃是借助他的教会。所以教会的功用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教会的功用就是让这个世界上能看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么形象就是一个人的人格，人格是性格的总和。那今天我们有基督的谦卑，这是性格；有基督的温柔，这是性格；有基督的忍耐，是性格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没有不可能一个人又有基督的谦卑，又有温柔，又有忍耐等等等，不可能的。乃是我有一点基督的谦卑，他有一点基督的温柔，他有一点基督的忍耐。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人看见整个人性格加在一起，基督的人格，那就是基督的形象。这样人才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我们今天讲了半天因信得荣耀，那现在你要给世界人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就是所谓身体的见证，身体的使命就是这个使命。身体的使命就叫身体渐渐长大，然后在爱中建造自己。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彰显基督是有限的，但是把我们这些人加在一起，把罗马这些弟兄姊妹加在一起，那弟兄姊妹虽然这个人是奴隶，虽然那个人自主的，但是基督在这个人身上彰显，基督在那个身上彰显。你看不见那个奴隶，你也看不见自主，你看不见希利尼人，你也看不见犹太人，你只看见基督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光景不就是十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光景吗？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我们的奉献第一件事不是我你们不要误会我的话，不是说不要为主做，乃让主在我们身上做。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要到蒙古去，到别的地方去，我们唯一忽略的就是我们的邻居，唯一忽略就是我们的社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社区不是你的责任吗？今天有的人他一天到晚做梦要到非洲去传福音，你连话都不通，现在你的邻居起码话都可以通，为什么你不传福音？如果你明明在这里，在你的社区里面让主的见证被主兴起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见证吗？我们从圣经这个世界上来读我们，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，现在人不知道教会什么，今天人觉得教会不过社团之一，但是不在这里给我们看，教会是基督的身，那这个身体怎么得到建造？这个身体怎么得到建立？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把自己奉献给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圣灵就没有办法做那个工作。只有每一个人把自己都奉献给主，教会就开始，教会就产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地方100个人聚会的时候，可以是100个个人，但是可以是有教会的时机。什么时候有教会的时机呢？乃是这100人都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，奉献给主就是为主而活，不为自己活。如果100个人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，那你没有教会的时机。你可以带很大的聚会厅，你可以外面有给一个很动听的名字，但是没有用。弟兄姊妹，圣灵所要建造的乃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请你记得，如果你真的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，如果你不用把它收回，你如果让圣灵在你身上有完全的主权的话，圣灵一做了一定一件事，就是什么？ 就是把我们线上的身体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，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造。等到基督的身体被建造，它就满有基督的身量。那什么？那就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第二章、十二章。那么，就着生命来讲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；但是就着功能啊、功能来讲，教会乃是个灯台。所以你去读全本圣经很清楚啊，读到使徒行，读到这个启示录教，这个世界最黑暗的时候，你看见需要灯台。那灯台什么意思？灯台就是教会，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教会在世界中所产生的见证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要做光做盐。盐在那个时候是消毒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，所以所有防腐的都是借助盐，所以盐不能失去味道。所以到了你读第十三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，尤其在罗马的世界上，它有个见证。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他的见证是什么？第一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。那不要忘记，保罗讲这个很不容易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在上的是谁呢？是尼禄啊，尼禄就是坐在那个宝座上的。但是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教会有一个见证，那个见证他不是不错，尼禄的的确确是暴君，但是你看见保罗怎么说呢？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给我们看见说，你们纳粮因为这个缘故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着事，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今天把教会放在这个世界里面，这个世界当然是不法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不要忘记，我们知道说神有他特别的用人，所以在这里圣经你去看第四节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稀奇不稀奇？罗马那么邪恶的政权，尼禄那么最后要逼迫基督徒的，但是你看见基督徒对于国家的观念，基督徒对于在上的观念很清楚，保罗就给他们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基督徒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要得着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下，在这里有一个见证，不是因为做了基督徒了，我们就完全不顾，我们就忘记了纳粮，我们就忘记了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那么到底，如果这个在上这个用人错了怎么办？这不是我们的事，这是神的事。你知道说神到的时候神会做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你要记得这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教训。所以到了第八节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这句话是接着上面的，他说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你不要欠税，那么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，当纳粮的当纳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。那现在保罗就从亏欠在上掌权的，然后就来到世界里面每一个。当教会摆在世界里面的时候，神叫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同胞，怎么对待这些人，因为我们赢得他们归向主的。所以有一件事你知道吗？基督徒，当你在世界里面，你遇见这些是神所创造的人的时候，神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：凡事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有亏欠。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，那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。爱是不加害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。这是基督处世之道，这是基督当神把我们这些百合花放在荆棘丛中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这是主给我们的教训。其实你回过来去看，这又是山上的教训。所以记得第十二章是我们在教会里，第十三章是我们在世界里，第十二章是身体的见证，第十三章是灯台的见证。当这个世界充满污秽的时候，基督徒要做一个见证。当这个世界有的人在那里不纳粮，有的人在那里不上税， 有的人不惧怕，有的人不恭敬，基督徒要有一个见证，有一个不同的见证。那不光如此，在这里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原则，就是凡事不可以亏欠人。那么等到这些不法的事慢慢增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了。尤其是打仗的风声，你看今天美国他想尽各种办法，他们一定要开始用兵。所以等到你听见打仗的风声，而且你看见世界上败坏的情，当你把电视打开，你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，特别在天亮以前，我们知道这个黑夜是越来越黑的，特别是快天亮的时候，根本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的。所以呢，第十一节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。这个得救指的身体得赎说的，所以你看见将来得救说的比出信的时候更近的，所以可见这个得救是指的身体得赎，那就是主快回来了，众子快显现了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争竞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圣灵把我们摆在世界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要带上光明的武器，脱去所有暧昧的行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总的来说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那就是说人所看见的那是主自己。当你披戴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当然人看不见我们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教会在世界上的见证，它是光，它也是盐。那么然后就来到了十四章、十五章跟十六章。我想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有报告吗？现在有报告。好，我们报告完了以后，我们希望大家休息十分钟，然后我们就会。